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礼拜四没有亲自参加土耳其的俄乌和平会谈，只是派出由总统顾问率领的二级代表团，此举引发乌克兰不满，称俄方根本没有展现诚意。俄方之前提议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会谈，但最终普京并未现身。土耳其方面亦表示目前尚无明确会议日程安排。川普总统礼拜四在飞往迪拜途中向记者表示，普京原本会来，但他以为我不会来，所以亦都不来。川普仲说事情不会有进展，直到他和普京见上一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日抵达安卡拉会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并批评俄方只是派出二级代表团撑门面。他表示乌方会根据俄方代表层级和授权程度决定下一步行动。俄方就称他的代表团已经就位并准备认真谈判，同时指责乌克兰试图造骚。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普京是否没有来参与谈判，目前下定论仲太早。最新数据显示，即使向多国加征关税，美国四月份的批发价格意外下跌，并创下自新冠疫情封锁以来的最大单月跌幅。美国劳工统计局礼拜四报告，四月份衡量批发层面价格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较上个月下跌了 0.5%。而路透社和彭博社调查的经济学家此前都预测四月 PPI 将上升 0.2%， 按年计算四月的 PPI 上升了 2.4%， 而三月份上升了 3.4%， 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核心 PPI 环比下跌了 0.4%， 是2015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推动四月份跌幅的一个主要因素是贸易服务类的批发价格下跌了 1.7%。此外，旅游人数锐减，影响了机票销售、酒店和汽车旅馆的预订。随着鸡蛋价格下跌超过 39%， 食品价格连续第二个月下跌，能源成本亦都连续第三个月下跌。礼拜四公布的数据表明，目前为止美国制造商和服务提供商仲未有将政府提高的入口关税转嫁出去。彭博社礼拜四报道，在达成关税休战协议几日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和中国贸易代表李成钢在南韩济州岛的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期间举行了会谈。几日前，美中双方在瑞士日内瓦达成协议，暂停部分关税90日，在 APEC 峰会第一日举行的美中边会，表明双方仍在持续沟通。李成钢话俾现场媒体知，双方在贸易议题上进行了良好会谈。他表示，目前仲未清楚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是否会举行会晤或通话。此前礼拜三，中共当局宣布暂缓对28家美国实体实施稀土及军民粮用技术出口限制，此举是美中双方达成临时贸易协议同意互降关税后的最新动作。虽然中共没有具体列出特定产品，但四月的公告曾经明确将七种稀土元素纳入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范围，包括三、二、剔、的、老、康同月，广泛应用于半导体制造、电动车马达、导弹制导系统和航天装备等。当地时间礼拜四，南韩个人资讯保护委员会表示，中国跨境电商平台天猫擅自将南韩用户个人资料转移至中国等其他国家，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被处以近$100万罚款。南韩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在声明中指出，天猫委托位于南韩、中国、新加坡和日本等国家的公司处理或保存用户个人资料，但没有在隐私权政策中揭露或通知用户他的个人资料将被委托给海外机构。个资保护委员会已经根据南韩个资保护法将天猫处以约13亿9000万韩元罚款。 俄资保护委员会表示，天门不但指没有对海外公司进行监督，亦没有适当审查这些公司如何处理用户个人资料。截至2023年，南韩平均每日有2900万名用户使用天门，而天门就没有按规定在南韩设立代表。俄资保护委员会还说，天门的账户注销程序多达7个步骤，使得用户行使自身权利变得困难。欧盟驻北京代表团贸易负责人康乐宁星期三表示，欧盟无意重启与中共当局的全面投资协定。康乐宁是在中欧建交50周年的论坛上就欧中贸易关系发表讲话时作出上述表态的。康乐宁指出，过去20年来，欧中贸易关系持续恶化，原因包括中共政府对国内企业的大量补贴及贸易政策的武器化。他将中国的产能过剩描述为一个巨大的全球性问题，尤其影响电动车等行业。全面投资协定最初被誉为双方的里程碑式协议，但2021年欧中因新疆人权问题交恶，该协议最终没有完成签署。上个月，中共取消了对五名欧洲议会议员和议会人权小组委员会的制裁，试图向欧盟示好。但康乐宁对此明确表示，欧盟对推进全面投资协定没有任何兴趣。他说，我们和中方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解决，我们应该专注于解决这些问题。日前，香港和新加坡的卫生部门警告称，随着新一波 COVID 疫情在亚洲再次蔓延，新冠肺炎病例正在激增。香港呼吸道样本 COVID 病例检测阳性率近期达到一年来的最高水平，由4月初的 6.2% 上升至 13.7%。 在过去4个礼拜，香港发现81例成人重症病例，共有30例死亡。香港卫生防护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3号那个礼拜，有31例重症和死亡病例，达到约一年来的最高水平。虽然这次疫情反弹尚未达到过去两年的感染峰值，但污水检测指标以及 COVID 病例相关数据表明，病毒正在当地快速传播。新加坡亦已进入 COVID 病毒警戒状态。这个月，新加坡发布了近一年来的首次感染人数更新。截至5月3号那个礼拜，估计病例数同比激增 28%， 达到14200例。每日住院人数增加了约 30%。 而在中国内地，根据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截至5月4号的5个礼拜内，各医院就诊患者的 COVID 检测阳性率翻了一倍几。美国执法部门近期发现，中国地下钱庄由于规模庞大、收费低廉，已经承包了墨西哥贩毒集团的洗钱活动。《华尔街日报》星期四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称，为破获华人地下钱庄为墨西哥贩毒集团洗钱的运作网络，并掌握呈堂证据，美国警方花费了多年时间展开调查。调查中，警方一直以钱的流动为主线，追踪了毒品销售后的现金如何到了华人地下钱庄，再到银行账户，以及通过华人跨国兑换赚钱或低价买美元的买家手中。美国缉毒处的调查官员表示，中国的地下钱庄除了为墨西哥毒贩洗钱，亦是帮助很多中国富人和私营企业主在将资金大量转移出中国的过程中快速洗钱。华人洗钱团伙还会利用美国的银行漏洞，开设几十个账户，将贩毒现金分批存入，再迅速转走。其他洗钱的方式包括出口中国商品到墨西哥，低价销售后付款，在中国将人民币兑换成墨西哥比索后转账付款等等。菲律宾国防部星期四宣布，菲律宾和德国签署了国防合作协议，以加强两国在印太地区的联合行动。星期三，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和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柏林签署了这份防务合作协议，同意将合作范围扩大到网络安全、国防军备和后勤， 以及联合国维和行动等。协议签署后，菲律宾国防部表示，两国防长将召开第三次安全与国防高层会谈，以明确明年将举行的联合行动。随着与中共在南海的领土争端升温，菲律宾正积极扩大国际防务联盟。上个月，菲律宾和新西兰签署了一项扩大军事合作的国防协议，预计和加拿大的类似协议亦将很快签署。目前菲律宾正竞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特奥多罗表示，菲律宾准备在应对全球安全问题方面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星期四，美国最高法院就川普总统终止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进行听证，审理关于取消联邦法官在全国范围内发布禁令权力的辩论。最高法院大法官听取了美国政府的紧急请求，亦就是要求驳回马里兰州、华盛顿州和马萨诸塞州联邦法官在全国范围内阻止川普行政令的裁定。川普政府认为出生公民权不适用于非法入境的移民，甚至不适用于合法入境但临时居留的移民。而几位联邦法官认为川普的命令很可能违反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关于公民身份的规定。川普政府表示，联邦法官无权发布全国性或普遍性禁令。在星期四的听证中，经过两个几钟头的辩论，保守派大法官似乎愿意限制下级法院法官发布普遍禁令的能力。几位保守派大法官认为联邦法官无将裁决禁令的范围限制在特定起诉方，这个是越权行为，但目前尚未清楚政府是否已经说服多数大法官限制联邦法官的权力。日前，前央视记者主持人柴静2013年出版的著作《看见》在中国被下架，《看见》是柴静的自传体作品，讲述了他在央视的十年经历，记录中国社会问题，例如空气污染、留守儿童等。该书出版后成为2013年度最畅销书籍，目前销量超过300万册。当地时间星期四，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有限公司通知天猫、淘宝、京东、当当、拼多多、新华等电商平台，称看见一书因质量问题停止出版发行，决定将该书全部下架并召回，请平台即刻停止销售。目前柴静是自媒体人，在 YouTube 上发布影片，最新一期主题是采访台湾老兵高炳涵，谈国共内战的残酷往事。看见被下架引发网络关注，网友在 X 平台上留言说，柴静现在做的选题属于擦边，禁和不禁在领导一念之间。还有网友猜测柴静最新的影片触犯了禁忌，讲的是国共内战和反台海战争主题，和主席的意志相违背，台湾是非打不可吗？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